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偶尔会到一家连锁店去喝一杯饮料哦。那在当中服务的一位服务生呢，她是一位中年女性，我对她印象非常的深刻哦。每一次呢，只要见到是她值班，我就会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从她身上我见到一股热忱，而且她对待每一位顾客总是笑脸迎人，不厌其烦哦。我看到多次有一些老人家呢，其实呢只是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，又或者是需要更多的服务，他仍然呢是充满了耐心呢。我觉得他让我有一种想要学习的意愿，他是我觉得对待人的一个榜样哦。当我们在一个好像很琐碎的工作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是可以用一种非常积极的心态去服务的话，这会使被服务的人感受到一种温暖亲切，也会更乐意的去光顾哦。那反观呢，我每天呢需要坐公交车来录音室，有时遇到一些公车司机呢，我知道他们非常的辛苦哦，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厌烦，或者是有时呢对一些年老的乘客他们的催促，或者是好像是很不礼貌的一些言辞的时候，我就会心想呢，其实他这样的工作态度对自己也并不是好的，因为他总是充满了可能是埋怨又或者是不平的心态在工作。因此无论我们做哪一样的行业，或者是从事什么样的服务业，我们对待人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而我身为消费者，我也知道我们需要去体恤这些服务人员他们的辛劳，但是我也自我勉励哦，当我在对待他人的时候，如果我能够笑脸迎人，我能够拿出我的热情和热忱，我相信这对于别人来说呢，也会是一种鼓励，而且呢，也会让人受感染，而感受到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如此的对待人呢。好，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滴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精力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自发的赞美，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6-47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46-47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精力神。路加福音第一章46-47节，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自发的赞美，赞美是神的儿女与神同在时，由内心自动涌出对他的感恩。一个认识神与神亲密相交的人，会以最深的赞美来称颂主。 玛利亚因神的美好而全心感动，她所回应的赞美成为圣经中最美最深奥的诗歌之一。想要阻止一颗感恩的心去赞美，就好像想阻挡强大瀑布的水势一样。神创造我们要去赞美他，当我们群集在他天堂的宝座前，赞美是我们的活动。要发现神是何等配得赞美，永远不要让我们感到困难。不管是私人或公众的场合，我们应该都能够享受那敬拜赞美主的时刻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并没有充满赞美，可能已经失去了向神感谢他仁慈作为的心。不要忘记，神曾经从必死的罪恶中拯救我们。永远不要把与神同在的永恒确据视为理所当然。不要漠视与其他信徒在灵里亲密的相交，常常数算神在你和家人身上的祝福。当我们思索神所给我们无尽的爱与恩慈的时候，我们自会像玛利亚一样的称颂主。自发的赞美是真诚的赞美，它不需要先预先动手脚，也不需要精心安排，这是由一颗真实个人感恩的心所发出的赞美。这样的生命已经遇见圣洁的神，经历神的奇妙作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的心沉重，我的灵发昏，我的口发不出赞美的时候，求圣灵来帮助我，提升我，不被乌云遮蔽，能够再次心被恩感，以感恩和赞美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为祭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投靠者的赞美。
万军之耶和华，哪一个大能者像你？你的心事在你的思维，藐视秘密都要
心静发。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》。在这本书的第一页有这一段话哦：仅将此书献给每一位护理人员，因为你们的工作是最贴近人们疾病与痛苦的地方。我们一定都生过病，有护理人员照顾的时候。一个优秀的护理人员确实是带给病人很大的帮助的，而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十四章人情冷暖，以及看到第十五章护理与中国的鸦片问题上半段。八月的里赫斯特镇是温暖的，阳光把白杨木的叶子晒得油绿，环境斑鸠在林间啼叫着。瓦特森管家叫道：南丁格尔小姐，南丁格尔小姐，不得了了，外面有好些人要见你。南丁格尔问道：是什么人呢？一群铁匠，来自西北方约克郡雪菲尔德，听说他们走了250公里路，只为亲手交给你一个礼物。南丁格尔走到门口，他知道雪菲尔德是铸铁之城，以出产战争刺刀与长剑出名。带头的一个铁匠脱下帽子，走到南丁格尔面前说：谢谢你所做的，我们把一把最好的剑融化了，造成一个行军用的小铁水壶要送给你。南丁格尔非常的感动，他知道一把上好的刀剑可以卖很多钱，他也看出这水壶与一般战场上的水壶不同，形状优雅，而且体积较小。带头的铁匠搔搔头说：我们想了很久才造出这个水壶，在军队里只有男用水壶，没有女用水壶，这是第一个女用水壶，希望你喜欢，也愿上帝祝福你。54年后，南丁格尔病逝，他的床边还留着这个小水壶。几天后，南丁格尔又接见了新报来的煤矿工1800个男人，静静地在他面前签下感谢词及自己的名字。最后又接见了一群来自东威洛镇的平民。除了这三群人之外，多少王亲国戚、大资本家、贵族、议员，多少奖金、金牌、银盾，多少大会、参会、庆祝会，他都一概拒绝。南丁格尔唯一的一场演讲是对那新堡来的1800名矿工。他说：越是我心深处的感受，越是难以用言语表达。如果我要述说我在克里米亚的作为，我宁愿讲述那些死在前线的护士们，他们又忠心又能干。有一个忠诚的护士，他是我最得力的帮手。他在死前说：在上帝的眼中，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，做完上帝要我完成的事。南丁格尔不为自己的作为夸耀什么，反为别人的苦难做见证。有一个听众回去写道：南丁格尔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，在那里他对上帝的信靠与生命中所洋溢的平安，是世上的邪恶所无法战胜的。南丁格尔却不是那么乐观，他写道：在一个护理人员的眼中，没有战争与和平的区分，战争时有很多人病亡，和平时也有很多人病亡。战争大量人群的死亡，不过是凸显了平常所隐藏的问题。战场上病人的垂死呻吟声，直到现在仍响在我耳旁。 在我走过的许多医院里，这首死亡进行曲仍然谱在恶臭、脏乱及对护理的无知上。对护理工作的歧视是对人生命尊严的轻视。如果把医院视为一个公司，顾客已把自己的生命、健康、身体全部交给这个公司，而医院的待客之道却是全世界最恶劣的。南丁格尔继续写道，为什么会有医院存在呢？医院的存在是因为人的价值，人的生命有尊严，值得最高的敬重，因此治疗人体疾病的所在才被视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地方。而今天多少人在医院被感染，越拥挤的医院感染率越高。我要呼吁的是，每一所医院应该以不对病人产生伤害为其最高原则。这听来是多么的可悲怪异，医院里当是治疗人受伤的地方，却反而制造伤害，抹杀人的生命价值。普世的医疗都需要改革，整个社会对医疗的观念都需要再教育。我学护理的目的是在怜悯人，没想到走到最后却在对抗人。南丁格尔多少夜晚在李赫斯特的房子里，一边叹息，一边散步，一边祷告，一边思考。南丁格尔的父亲威廉事后写道，深夜里我仍听到楼上女儿的轻轻的脚步声，她不能吃又无法睡，当全世界都在歌颂她时，她自己却退到一座孤岛上，像漂流着鲁滨逊一样。南丁格尔在手记上写着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离开我？我不知道要怎么做。很多人会告诉他现在能做什么，素食主义正在风行，他们希望南丁格尔与他们合作。南丁格尔反对，他说，我不反对病人需要蔬菜，但是乳制品是上帝赐予世界最好的滋养品。以护理的观点，我要推动多多的喝乳品以补足营养。素食主义者反驳说，可以用茶取代，茶是素的。南丁格尔不退让，喝茶是饮水习惯的问题，不是为营养，不要为了个人的教义要病痛受苦之人去屈就。南丁格尔太有名了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值得外界大肆报道。当时有一些讲求苦修的神秘主义者也来找南丁格尔，南丁格尔却说，真正对受苦的怜悯是要全人投入苦难，修炼主义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对于别人痛苦的需要视若无睹，如同好施小惠的小贩一样，在生意上偷斤减两，末了送点葱蒜，以小惠博得美名。修炼主义者是靠着别人的苦难来获得自我完美的廉价假象。女性主义运动鼓吹者也来找南丁格尔，南丁格尔说，在我一生里，我不以身为女性而遗憾。女性主义以为女性必须做男性的工作才叫平等，我却认为女人有合适自己从事的工作。女性主义者辩论说，难道你不知道因着你的支持会有更多的女孩子去做医生？南丁格尔坚定地回答，女孩子要从事医学的工作，成为一位女医师是次好的选择，成为一位女护士才是上好的选择。她的话真令人吃不消。人家反问说，为什么？南丁格尔说，这世界不缺一流的医生，但是缺少一流的护士。太多的男医生是一流的，女孩子何必强在他们中间竞争，证明自己的必须性？但是太多的护士是三流的，需要一流的女性加入。南丁格尔的下一句话更让人吞不下去，他说，缺乏一流护士的原因有一个关键是，女人比男人更冷漠。许多教会也找南丁格尔，希望他以已经有的知名度出去传福音做见证。南丁格尔也拒绝，他说，在上帝国度里的工作都是从卑微开始的，不需要靠人的知名度，一个人越有名就越难做踏实的工作。南丁格尔不认为传福音需要用名气为附带条件，出熟的果子常是青色的， 却是上帝所看重的。对于知名度，他写道，知名度只会改变自己，不会改变别人。知名度会吸引别人来听，但是不一定会把话听进去。至于我在去克里米亚之前怎样，在克里米亚之后也是怎样，不管世界怎么看我，我没有因知名度而改变自己。南丁格尔看清护理改革是现在当时官僚体系、医院黑幕、议会弊病、忽视卫生的泥泞里，他需要一群有负担的同伴，能像疏通河川的铁耙，一耙耙到底。南丁格尔给支持他的议员赫伯特的信中写道，让有共同意向的人能在他高知名度的支持下改革普世的医疗体系。他说，我也有自己的骄傲，但是做事的人必须把骄傲放在口袋里。他一个一个亲自拜访，请一些人出来帮助他。这十二个人原是议员赫伯特、克里米亚战地的忠诚医生斯塔福尔、斯库特里的指挥官波利特、危急时帮助过他的情报官雷弗伊、英国女王的御用医师克拉克、杰出的律师菲利普、有最能干医师之称的亚历山大、有熟悉各殖民地的旅行家马丁、首席工位专家邵斯连、统计学权威贝勒福、来自伊朗与印度的两位医官马克奈与图若克。这十二个人加入南丁格尔医疗体系的改革阵容，面对一场接一场的艰苦奋战，这群人终于改革了整个医疗体系与护理教育，甚至在一棒接一棒的努力下，把中国的鸦片问题也解决了，使鸦片成为普世禁用的毒品。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，在此之前，中国自认是世界泱泱大国，叫其他国家是蛮夷之邦。1840年的一场鸦片战争，彻底摧毁了中国的自尊，从此不断的战败、割地、赔款、签订不平等条约。鸦片战争是中国与欧洲打的第一场战役，结果是签订南京条约，割让香港，赔偿2100万银元。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满清政府在这当中的腐败，但岂止是政府腐败，人民也需要负上责任。打败后的中国人不仅没有弃绝鸦片，鸦片需求量还立刻暴增三倍，而且中国人还发明一种世界仅有的鸦片使用法，用吸的，使鸦片的毒性能迅速进入体内。到了20世纪初期，每一天至少有300万名中国人躺卧在烟铺上吸鸦片。100多年来，中国的历史学家写了无数本有关鸦片是怎么输入的书，每次提到列强是怎么欺侮中国，总不忘记提鸦片战争。有趣的是，竟很少有文章提到鸦片在中国是怎么被禁止的。鸦片在全球除了医学有微量使用之外，也被全面禁用，又是谁促成的呢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我愿为你去。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。
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看完了第十四章人情冷暖，以及进到第十五章护理与中国的鸦片问题，在下一回会继续把这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聊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靠你的恩典站立。